这样子啊，你把那个就是控制啊，那个一个 fan 给它开到 on 那个地方，这样的话空气会好一点啊。把 fan 放在 on 那个地方，这样的话空气可能会好一点。啊，不是 fan， 你不要开 fan， 开那个控制的那个。对对，那个 fan 是 on 吗？好 ，OK， 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样美好的天气可以来敬拜主，也相信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同在的那个平安，那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来，我们再一次安静在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早晨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祝福我们，是吧？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主你自己同在的平安、光明、那个爱、能力的喜乐。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这个生命有没有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中心的时候，他就像这个浮云一样。这个浮云呢，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浮云它也没有一个着力的地方，它这个生活缺乏次序和条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中心的时候，我们到头来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生命没有中心的时候，很多时候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一个定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说很纠结，不知道做怎么做决定好。因为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时候，做决定就不晓得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决定，是吧？我说比如说对我来说，很多事情做决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礼拜天来敬拜，我大部分时候想也不用想的，因为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主，这是首要的事情很多的事情我做决定都非常的简单。因为呢，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中心的时候，你就根据那一个中心来做决定。那同时呢，人生最终的结果如何是根据你的中心来决定的啊。有的人没有中心，所以呢，这样的人，没有中心的人，他生命的状态呢，基本上是茫然、混乱、无力、无奈、无聊，是吧？很多人生命是有中心的，不过呢，到底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第一种的中心可能是什么？我自己，是吧？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以我为中心。那其他的要合乎我的认知，合乎我的要求，要顺着我的意思转啊。所以呢，自我中心的人，你常常会看见啊，根据他的能力、智慧不同，有不同的特点。不过呢，到头来，自我中心的人最常见的特点是什么？自我中心的人，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常常会觉得很沮丧，或者呢很愤怒。因为呢，你想，如果生命是一个轮子的时候，他自我是中心，这怎么样啊？自转，是不是？自转啊，你自转的时候呢，你期望周围跟着你转，是不是？但是周围跟不跟你转？不一定，对对，不一定啊。没错 ，OK 假如你的能力和影响力很大的时候，周围人可能跟着你转，你有控制力，是不是？不过呢，这些跟着你转的人合不合乎你的期望和需要？不一定，是不是？所以呢，那种有能力、有控制力、有影响力的人，他常常会很愤怒的，因为这个周围人，这个跟他站得不合他的期望，你知道吧？如果你的能力不够、影响力不够呢，自我中心怎么样，就很沮丧，因为呢，没人跟着你转，你自己拼命转，但是呢，周围没有反应 ，OK， 所以沮丧是很常见的一个表现啊。 那当我们年岁渐渐长起来的时候呢，你慢慢会发现说，慢慢会知道看到说，其实我不是世界的中心啊，不是生命的中心。那我们呢，有一些人会有其他的东西为中心啊，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事情为中心。为什么以什么为中心呢？我们华人通常以什么为中心啊？儿女是不是啊？啊 ，OK， 儿女啊，哎呀，啊，钱财 ，OK， 哎呀，事业是吧？哎呀，婚姻，我们通常可能会以这些事情来为中心，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呢，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是生命里的一部分而已。你以生命里的一部分为中心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呢，你的人生就会很狭窄啊、哦！啊，大家想象一下，我本来想要拿个圆盘过来给大家表演一下的啊、哦，不过用一下想象力好了，我讲不用图画训练大家的想象力啊、哦。这样，你想想，以你和中心之间画一个圆圈 ，OK？ 如果你的儿女是你的中心的时候，你那个圆圈，你的生命的圈子有多大？很小的 ，OK？ 然后你要把其他的都排除在外，对不对啊？这个妈妈的本能啊，生了孩子就会专注在孩子身上，就不太管丈夫啊。有的时候会，是不是啊？然后你的，所以你的生命的生活的圈子就这么，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了，对不对？其他的呢就受损害，是吧？你看，所以呢，如果你的生命的中心是任何其中一部分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变得狭窄，然后呢，啊，其他的部分都会受影响。你的幸福快乐都基于在这一样东西上面，对不对啊？可是呢，这样东西好，你真的会幸福吗？有一个叫 Anna 的这个姊妹啊，是那个 Timothy Keller 牧师和他的太太所认识的，他们辅导的一个人啊。他年纪很大了，年龄蛮大了，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特别想要小孩子。所以他就最想要的就是要有个孩子啊，不过来还真的结了婚 ，OK， 结了婚之后还真的生了两个孩子，是呀，美梦成真是不是啊？美梦成真，你知道吗？噩梦的开始，因为当这两个孩子是他生命中心的时候，一切都是围着这孩子转，而且呢，这个两个孩子全部都要合乎他的期望。所以呢，他从此人生的噩梦就开始了。很多时候，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你以为你美梦成真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噩梦的开始啊。你那个美梦没成真的时候，还有动力驱使你向前，是不是啊？那可能就算你噩梦没有开始，你也会发现说，美梦成真不过如此，是不是啊？你特别想要那幢房子，你买到之后。搬进去高兴兴奋几天，你特别想要那辆车子拿到的时候搬进去兴奋几天，你特别想要的那个工作，你拿到那个职位的时候做了之后兴奋高兴几天，是不是啊？所以这些的东西虽然是美好，但是呢都不足以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那到底什么才该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只有你找到那个真正的中心，而且以那个真正的中心来为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丰富，才宽广，你的人生才真的是清晰明了，有永恒的价值。到底什么是中心？什么才该是我们人生和世界的中心？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很简单，是不是啊？答案很简单，上帝才是，上帝才是生命的中心，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拯救了我们，我们照他形象造的，他也该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受洗的时候宣告，是不是啊？宣告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和主。所以呢， 主才该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你看到以色列信仰的宣信，以色列信仰的宣信最重要的就是宣告上帝是我们的中心。当这个文士来拷问主耶稣基督关于他们犹太人信仰的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最要紧的是什么？诫命中间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最中心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回答很准确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的意思就是唯一的主，唯一的主，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是真神。所以呢，我们以神为生命的中心的时候，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当我们如果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神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爱人如己。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我们一定爱人如己啊。所以当我们能够以上帝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生命能够丰富和整全。因为你想想，在神和我之间有什么不包括在里面？是不是啊？有什么东西没有被包括在我和上帝之间的？这个世界是我天父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很享受。这个天气很美好啊！我这几天早晨挺早来上班的，开在树下面，林荫道下面，真的很快乐，很愉悦，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阳光那么明净，那样子明丽的照下来，那一种的感觉就是如地如在天。所以每天早晨来上班，心情都很快乐。如果我们留意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啊，我们身在其中。当我们以上帝为生命中心的时候，能力和力量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所以我们的生活从来不会无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能有耗尽的时候，不过呢，上帝不断的更新加给我们能力，我们靠着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生活。当我们以上帝为生命中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越来越美好和好。以上帝为中心的时候，每一样东西就开始各就各位了。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就可以与人和好啊。我们上一个阶段头三个月读圣经的时候，读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我们看见说这个救恩最根本的就是和好。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以神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其他的关系就会各就各位。所以当我们能够以上帝为生命中心的时候，那个人生就是丰盛的，那个人生就是有力的，那个人生就是美好的。那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啊，要尽心尽志尽力的爱他。那怎么样子才是尽心尽志尽力的爱他啊？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个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上个礼拜读了的，这个刚过这个礼拜读了那个这几章，是不是啊？啊，这几章讲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啊。我不晓得你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一段一段的，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是不是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一会儿这么讲这个事情，一会儿讲那个事情，杂乱无章的感觉，有没有？没有是吧？啊，你没有呢，你就是抓住了要点了。OK， 每一个故事之间，每一段讲论之间，其实都是相关有联系的。在这里，耶稣基督跟文士辩论，告诉他什么是信仰的中心的时候，诫命中最要紧的是什么？接下来他有三段的。一段的讲论啊，这个一个故事，一个故事。但是这接下来这三段，其实呢，就是关乎到底什么是尽心、尽志、尽力的爱上帝。 我们看啊，我们先来看看，再看这一段，这个接下来讲这三段啊。首先呢，耶稣基督这个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啊，一直被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拷问，你知道吧？他们不停的挑战他、拷问他。这个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有人敢问他了。你们所有问他问题的人都不敢问了，他现在就怎么样？他就开始问问题了，他开始反攻了啊，反攻啊，就反过来问问题了。35节啊，35节到36节到37节，也是问问题了。这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而且问了没有人回答，他自己也不回答。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大卫为什么会称他的子孙为主呢？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的那个救主。我们待会讲啊，这个问题关乎到底怎么认识上帝。要真认识上帝，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上帝的时候才能去爱他。所以这是要尽智的爱上帝。尽智的爱上帝呢，你就要突破你思想的局限。只有你能够突破你思想的局限的时候，你才能够真认识上帝。你能够真认识上帝的时候，你才能爱他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接下来这些文士一直不停地挑战他啊，这些文士都是很有学问的。那耶稣基督开始反攻啊，这是耶稣在教训之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文士本来是做什么的？教训上帝的律法的，是不是啊？代表上帝来教导人的。可是他们生命自己的真相是什么呀？他本来要教训人来听从上帝，为上帝而活，爱上帝，他自己怎么样？文士爱谁啊？爱自己，对不对？这些宗教的领袖爱的是自己，求自己的荣耀，贪财，侵吞寡妇的家产，不但侵吞寡妇的家产，而且一边侵吞一边做很长的祷告，看起来很金钱啊。所以呢，为什么要提防文士呢？提防文士就是我们要警惕啊，表面上可能爱主，但是实际上是为自己。你能不能够尽心的爱主，就是能不能够脱离自私自利。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时发生一个事情。这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这个若干的钱公平的来说是投了蛮大一笔的钱， OK， 投了挺大一笔的钱啊。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在这里称许这个寡妇的奉献。为什么称许寡妇的奉献呢？他说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那就是说这个寡妇才是一个尽力爱主的榜样。所以呢，爱主有3个主要的方面，我们需要突破自我才能够真正爱主，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第一呢，就是要尽智的爱主，要真的认识他。那要真的认识他，就是要脱离我们思想上的观念上的盲点。第二呢，要尽心的爱主，尽心爱主就是要真心爱主。那真心爱主爱神的时候，要检查里面的自私自利，脱离自私自利。第三个，我们要从这个寡妇学习的榜样是要怎么样子能够全然的奉献。那我们待会会来思想这个寡妇和财主的区别在哪里，他为什么可以全然的奉献。那财主有没有可能像寡妇一样全然奉献？好，是不是只有寡妇，只有这么穷的人才能够尽心爱主？ OK， 我想我们都差不多啊。你不想那么穷，对不对？要不要尽心爱主，尽力爱主？要啊，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愿意尽力爱主，是不是啊？但是呢，不穷还可以尽力爱主，这是很难的。穷的时候尽力爱主比较容易，公平的来说，实际的来说，是不是啊？你不穷的时候还要尽力爱主，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OK， 所以我们来从这三方面来看啊。首先回头来看啊，我想问大家，大卫自己称基督为主，那么基督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会怎么称他为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当然都知道答案啊、哦，犹太人不知道，当时耶稣那些人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呢看见的还是活着的肉身的耶稣，是不是啊？这个耶稣呢虽然显了很多神迹，不过呢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是吧？还没有升天啊，所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来说，如果你读圣经上基要真理班上的够认真，上的够明白的话，你就知道答案很简单。因为呢基督是上帝自己成为了大卫的子孙，是吧？啊，这个答案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基督是上帝自己神的儿子降生成为了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啊。那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这个事情旧约有没有讲？旧约有讲，是不是？旧约呢其实有讲的啊，其实有讲。其实呢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神的儿子成为大卫的子孙，这个旧约呢其实是有预言的。那文士跟那些当时犹太人包括连门徒在内，为什么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常常不是常常，听说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写读信指引怎么只写问题不给答案，然后说被我搞得糊里糊涂的。我告诉你，我笑话主耶稣 ，OK？ 主耶稣常常问问题的，为什么要问问题？问问题很重要 ，OK？ 上帝造我们都是会思考的，神造我们给我们打扰思考，上帝要我们能够自己认识他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直接给你答案呢，你就不用想了啊。为什么文士、当时的犹太人甚至门徒都不明白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了大卫的子孙？很简单，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他们亡国了，在罗马人统治下面，是不是？所以他们当时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呢？需要有个大卫王那样的王出来，把他们从外族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因为大卫起来做王的时候，就把他们从腓力斯人、从外邦人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了。大卫的时候是他们当时最强盛的王朝， 这是他们最迫切的希望，这是他们几百年来的希望。所以几百年来他们专注的就是旧约，说到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就只看这一样的事情，忘记掉旧约里面其他的部分，神启示其他的部分。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呢，常常也是局限于自己的需要和固有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已经在那里养成了，然后常常呢我们就开始不去思想，不去反省啊。就好像我刚出国的时候，有人带我去查经班，我说我不信的，你知道吗？我不信神的，我是无神论。为什么我是无神论呢？我信进化论的。那个固有的观念在我的脑子里面，可是呢我从来也不好好想想，你怎么知道进化论是对的？人家这么教给你，你就这么接受了。后来有机会慢慢慢慢了解的时候，才发现说进化论不是那么对。 OK， 很多人写书告诉我们啊，那些都是这个很有名的教授科学家啊，他不是，这些人不是要搞移民政策啊，这个华人里面最有名的是冯秉成，是不是啊？啊，他自己挣扎了十几年才信的，那他最卡住他那个东西就是进化论。他后来终于明白，哦，进化论不是对的，进化论不过是一个理论，进化论不是真理，所以他才信了啊。我感谢主啊，我觉得我还比他幸运啊，我这个人虽然挺骄傲的，没他那么顽固，两三个月就搞定了这个事情，就知道说原来小时候学进化论没经过大脑的，没经过想的，就这么接受了。所以不要用这些固定的观念来局限自己。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不要迷信，这个人写得很好，不要迷信哦。但是呢他虽然他讲了说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要愿意去了解，愿意去认识，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脑子里面固有的观念被挑战，怕什么呢？是不是啊？我们不需要死死的抱住那个固有的观念的，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就可以开放，就可以客观的去了解。但是那个人讲得很好，不过他自己说那么开放那么什么说，他就从头到尾都在这个批评新基督教是迷信。我心想哦，你那么批评不要迷信的人，原来是个迷不信的人，你那么执迷不信基督教，这是开放吗？这是不害怕吗？啊，那有人常常跟我说，你呀不过是因为留学到了美国，到了西方，到北美了，这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你受他们的影响被洗脑，所以你才成基督徒的，就像你小时候被洗脑这个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样。我们那时候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热血沸腾，那种感觉还在。我告诉你，我现在你再给我放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我还会这个很有精神很有力的，你知道吧？这个洗脑确实是有作用的。 OK， 你看我们要承认，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不是被洗脑的，我是自己清楚明白了解的，我是真的认识了，很清楚明白，我从我固有的观念里面跳出来。有人跟我说，你要是去了伊斯兰国家，说不定那些人给你灌输你就做穆斯林了呢。我说我不晓得，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重复，是不是啊？这只是假设而已。不过呢，我可以很确定，我现在一点也不介意去了解穆斯林，一点也不介意去尝试去看一看伊斯兰教是怎么回事，我不会害怕的。而且我有一个很确定的信念，就算我非常仔细认真的了解伊斯兰教，很开放态度，我也不会做穆斯林的。因为呢，我通过各样的了解的时候，我知道基督徒信的上帝才是真正上帝。我什么都读的，我不怕，你知道吧？我这个摩门经我也读的，不过你不要随便读啊，要还是要稍微有点，就是说你不会随便被迷惑，你才可以去读这些东西。OK， 你要是很容易被迷惑的人，不要乱读书，要有辨别力的人才好去多读 OK 这样。这是为什么小孩子呢，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啊，不要给他乱读，因为呢他的思想没有成熟，他很容易受迷惑啊。我们家小孩子有一阵子四五六岁的时候，常常整天皱眉头，很愤怒的样子。那时候他为什么那么生气了，日子又没什么那么难过，父母又没有天天逼迫他，整天皱眉头很愤怒。后来发现啊，他那个时候电视上面整天看那个日本人那个什么梦，就是那个鬼啊，是吧，你知道吗，地气梦啊什么梦的啊，那些这个鬼那个鬼的啊，那些里面我就发现里面那些人全部是很愤怒，那些小鬼，所以他那个小时候他就很容易被这个影响呀 OK。 但是你不是小孩子啊呀，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你不做小孩子的时候，你成熟的时候不要害怕呀，要去用一个开放态度去了解去认识。那用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要认识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要认识上帝，最要紧的就是要从耶稣基督，从基督来认识真神。我们怎么样子认识上帝啊？我们从天地万物，从创造天地万物可以认识上帝，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认识上帝，但是要真正个人性的认识上帝，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够真认识上帝。在耶稣基督我们看见明白上帝的智慧权柄，神是真理，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真的是真理。他不但讲话很有智慧，是不是啊，他讲的话的里面带着权柄和能力。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上帝的大能。为什么记他医病赶鬼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有生命的大能。耶稣基督是恩典的主，他赦罪和怜悯，这个是耶稣基督最基本的本性。所以呢，当我们从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的时候，看见上帝大能，我们就不发抖，就不害怕。为什么？因为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认识到上帝是恩典和怜悯的主。那更最最要紧的是从十字架认识到上帝那一个完全的爱，对我们舍己完全彻底的爱。所以要真的认识上帝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常常去默想福音书。当我们常常默想福音书的时候，你就能够通过基督真认识上帝。那么耶稣基督通过福音书的故事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跟大家讲过，我是常常的默想福音书啊，每次我默想福音书的时候，神的爱就进到我的里面。当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然后我们生命被上帝改变。那第二点啊，第二点，我们要脱离自私自利，才能够全心的爱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要提防文士，防备文士。为什么要防备文士？为什么要防备文士？这些人不是好人，所以要提防他，是不是啊？就好像你们小孩子出门之后，你教他要提防什么人，是不是啊？啊，要防备啊，是吧？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了啊！但这里呢，不是不要被骗了那么简单，是吧？这样，不要被他影响，不要被他同化，因为他教导你们，他教导你们呢，他的一言一行，他的行事为人会影响你的。首先，第一呢，不要被骗，因为呢。啊，这些文士他是教导圣经的，可是呢，你不要光听他说的，你要看他所行的。他是荣耀上帝还是荣耀自己？他是为上帝呢，还是以宗教为得利的手段？那我们在这里要学到什么呢？第一呢，千万不要以教会领袖为偶像。我算不得什么，但是拜托 就算我有一点点好，千万不要做我的粉丝 OK。 就是我为什么不上 Facebook 你知道吗？我最怕就是有人拿我当，有人要做我的粉丝，这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吧。人都有这个弱点的，你知道吗？有人说我是你的粉丝，我很开心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 OK， 一定要提防宗教领袖，你知道吗？假如你在言必称某某牧师的时候，你就要当心了，你特别要当心这个牧师 OK、不要求自己的荣耀。而且呢，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教会的领袖，你们爱我保护我，就是不要做我的粉丝，你知道吗？还有呢，不但要听他们说的，也要看他们所行的。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你知道吗？寡妇受欺负已经很厉害的了，他们找文士找这些宗教领袖是替他们出头撑腰，可是呢，他们好像替他们出头撑腰的时候，好像很金钱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来侵吞他们的家产。今天照样有这样的事情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是了解的时候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人，那些宗教家，他们特别善于领钱的，特别是有能力的。你知道非洲那些很多一些灵恩教会的人，他那个有的人祷告很灵验的，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你要我为你祷告是吧？奉献，奉献越多祷告越灵验，我为你越祷告的多 OK。那不单是非洲，你说非洲骗那些人无知是不是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北美人或者我们这些受教育的人真的很聪明，你知道吧？有的人写的书非常流行啊，非常这个受欢迎啊，但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吗？你知道他生活有多奢华吗？他坐私人的飞机，你知道吗？这些人以宗教为得利的手段。所以要提防留心这些人。为什么要提防留心呢？因为呢，你刚开始可能很受他吸引，很被他觉得受他帮助，但是当你发现真相的时候呢，你不是拒绝他，你拒绝谁啊？拒绝上帝，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我常常听说有些人离开信仰，为什么离开信仰？有人说那个人我当初可信他了，可是我后来发现他居然这样子，被他骗了，认识真相，拒绝他就好，不要拒绝上帝，神是真的，他是假的，神是真的，你知道吗？所以到教会里面来，如果某一个给你传福音的人他不是那么好，他可能不是那么真，但是你如果自己经验过了，你就知道上帝是真的。不要把那个假的那个器皿，不完全的器皿拒绝的时候，把上帝也拒绝了，这是最可惜的事情。所以要提防文士，是不是啊？那提防文士呢，不单这方面要提防，不要受他骗，不要被他伤害，也要当心呢，不要被他影响哦。你知道这些人为了从人得荣耀，为了从人得利，他们教导虽然是教导神的话呢，不过呢他们很有技巧的教导。他教导什么？教导你爱听的。你为什么听他高兴呢？因为他讲的都是你爱听的，你喜欢的，你知道吗？那些有的道理听到之后讲了，哇，真棒啊，哦，这样子生活就会这么光鲜，这么好，这么顺利，一点痛苦都没有。你不知不觉就是受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他不知不觉就在迎合你的欲求。但是迎合我们的欲求好不好？ 不一定好哦，我们是罪人，是不是啊？我们是罪人，如果那个讲道的迎合我们的欲求，你听着开心，不一定好哦。我们是罪人，讲道刺痛我们的心，觉得难受，那个大概可能是会是好的。不过呢，如果牧师在上面讲道让你难受，你大概也不会太喜欢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信主服侍主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吸引我的心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我觉得不能有的。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提防文士就培养爱主的心啊。培养爱主的心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呢，阶段呢，我们只爱自己。我们可能信主，不过信主呢是为了利用主，就是要主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已。我这个做牧师的有时候不小心就会被人很看重啊。看重，被看重，要我去替他做决定啊什么，这种感觉挺好的，你知道吧？或者说这个要我替他去做裁判。但是我是后来时间发现长了，有的人呢、哦、他其实呢是他只不过要用我来达到他的目的而已。他用我来把他想说的话，或者是说他说了没人听的话呢，也许觉得牧师说了这个人就会听。 OK， 那我们对人会这样哦，对上帝有时候也会这样。而那时候我们说爱上帝，其实呢只不过是为自己，希望上帝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主。这是第一个阶段，只是爱自己，为自己的缘故爱自己。但慢慢的呢，我们还是有良心的， OK， 人都有良心的。还是那如果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就开始学习感恩，你知道吧？然后呢如果我们够聪明的话呢，就发现说靠上帝，跟随上帝才最好，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会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啊？爱主了，这个时候爱主了。不过爱主是为什么呢？为自己的缘故，为自己的好处爱主。第一个阶段呢，利用主不爱主，只是爱自己，为自己。到第二个阶段呢，好了，长进了，我们爱主感恩，你知道吧？知道说靠主才爱主，信靠主才是这个靠得住的，所以呢为自己的缘故爱主已经不错了啊、哦，能够为自己缘故爱主也不错了，知道感恩啊、哦，知道主才是可信的。但是呢不要留在这里啊、哦，因为呢你还是自私自利嘛，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为主的缘故爱主，知道主才是美好的，羡慕主的生命。当我们能够为主的爱缘故爱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真的是美好起来啊！那个时候才是真心的爱主。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脱离自视自足，尽力的爱主。我刚才讲了哦，寡妇爱主，寡妇这么奉献是容易的事情，对吧？你反正没多少，对吧？反正就那两个钱投进去就投进去了，挺容易的，对吧？容易吗？也不见得。其实我啥也没有了，我怎么能投进去，是吧？其实他投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过呢，相对于你有了100万再要向他那么投还是容易一点，是吧？好，所以说其实在这里讲这个事情呢，我们要知道有几个奉献的原则啊、哦。第一个呢，数目不是最重要的，比例才重要啊！你100万人奉献1万块，很多钱呐、啊，不过非常少。OK， 你看，他有100块奉献了10块，那非常多。所以这个奉献多少不是数目来，是比例。第二呢，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有余的，剩下的给上帝呢，还是全心的给上帝，把最好的给上帝啊？这个没办法啊，我也不是要批评这个事情。我们常常有些家里自己不用的东西就拿来给嘛教会啊，对啊。但是如果教会真的需要的时候，为教会需要来奉献，而不是让教会来替你处理你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啊？对啊。我们要是留意教会的需要的时候，爱上帝爱教会的话，就 为教会需要来奉献啊。那最重要的，根本重要的，我觉得说要在这里学习为什么寡妇可以全心的奉献。而且呢，我们想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这个寡妇哪一天发财了，她还会不会这样全心奉献？难说啊。OK， 那寡妇为什么能够这样全心奉献呢？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呢，她有信心，你知道吧？因为呢，她知道她那么难啊，她之所以能够生活下来，是上帝的恩典，神恩典的保守啊。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没有指望，靠不住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其实还是在保守看顾我们啊。呀，这个是我们有经历的时候就懂得去信靠上帝啊。呀，我们两个人做学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下个礼拜没有钱买菜了，也不是那么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总是会有的。OK， 从来都不会缺钱的。没钱的时候你就知道从来不会缺钱，永远都会有的。OK， 第二呢，如果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经历了主的供应和预备的时候，你就知道感恩，那感恩的时候就能够爱主啊，就没有保留，所有的钱都是从主来的，就该为主所用啊。第三个事情上呢，就是说要学习顺服。他为什么要奉献？因为这个律法教导他你要奉献啊，所以呢他就按照这个去奉献，他没有说这个啊我自己都不够，我怎么去奉献。所以呢在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有了钱还可以建立爱主。有了钱还可以建立爱主啊！我们都不喜欢穷，我们也不要以为上帝主喜欢我们穷啊，主也不喜欢我们穷。OK， 嗯，如果我们真的靠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正常的情形之下，啊，爱主的人生活会越来越丰富，这个是可以担保的事情，你知道吧？那个约翰卫斯理他传福音给那些社会最低层、最穷困的人，你知道吗？后来英国最富有。不是最富有了，因为后来这个寻道会的会众在英国成了主要的中产阶级。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跟随主信靠主的时候，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对吧？不要以为上帝就喜欢我们受穷啊，穷才信钱，神不是这个意思。 OK， 但是有了钱，上帝的恩典很丰盛的时候，还要能够像穷寡妇那样爱主是很难的。为什么很难呢？第一呢，你穷的时候靠主，有钱的就靠什么？靠钱，靠自己。 OK， 这个是人性，我们要有钱了还知道靠主。 OK， 不是靠我有的，对啊，这个不要这个把守住自己有的这些东西啊。第二呢，要还是要常常感恩啊，操练对主的爱，知道说所有的都是从主来的，所以就该为主用。第三个呢，叫顺服啊。顺服就是说要在使用钱财上来寻求主的旨意。主讲这个故事，讲这个事情，不是要叫那个财主把家里的财产都来投到圣殿的钱箱子里去，主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啊，我讲到钱力爱主的时候，我也不是要叫你把你家里的存款拿出来都投到后面箱子里去。 OK， 这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尽力爱主的时候，就是要学习在如何使用钱财上明白上帝的旨意，要去寻求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用钱啊。那如果我们寻求主的旨意呢，啊，有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简单生活，生活不要太奢华，这个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和喜好来生活。我们要想一想啊，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仔细的详细的来想一想什么叫需要。 OK， 什么叫需要，什么是欲望和喜好啊，我们要能够分辨出这两点。第二呢，更重要的事情是要从主寻求人生的追求和目的。耶稣说一个事情啊，他说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是改不了的。我们一样，OK， 不管你到什么时候，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把心搁在哪里。 如果你知道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要先决定你要把心搁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的心，我的心放在哪里？是要放在这里呢，还是要放在上帝的国里？你假如你想把心就是搁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里面的时候，那没办法，你的钱财肯定就搁在那里面，你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想你的心在上帝的国里面，你就得把钱财给上帝国来用，看神的国的需要，把钱财放在永恒的事情上面。当我们能够把钱财放在真正有价值永恒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在那里。我们要为神而活，人一定要有人生目的和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不说我做到了，但是呢，我这些年来认识主、信主，我真的是越来越知道说，爱主 ，OK， 以主为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生活、人生就好啊，爱主就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越来越认识主、认识主啊。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通过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时候，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有从圣灵来的那个确据，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全心爱主，全力的为主而活，就会活出来上帝所命定的丰盛和美好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生命真正的美好，看见上帝国真正的美好，让我们的心常常在你的爱里面。主啊，只有真的是我们真认识你的国度的美好，真知道你的恩典、你的信实和能力，只有我们真常常在你的爱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你，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来羡慕你，这样的愿意来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这样的真正的追求进入那个丰盛美好的人生，这本就是你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站立，我们以有福的确据做一个回应。那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